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14世探访罗马堂区，邀请信友们在重重矛盾的社区现况中做福音的教母。在咨询期第一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指出，咨询期是一段光明的路程，应为静默和聆听留出空间。圣座为斋戒月致函穆斯林，基督徒与穆斯林共建和平。扑面而来的冷风吹不灭信友们心中的热火。2月22日清晨，罗马中央车站一带实施交通管制，距离车站只有几米的耶稣圣心堂人潮汹涌，等待教宗梁14世来碰触他口中的矛盾现况。教宗在讲道中叮嘱众人，在这重重矛盾中，要做福音的教母，爱德的根据地。教宗坐车于上午8点15分驶入圣堂庭院，众人激动地高声欢呼。教宗一下车，孩子们便一拥而上，围在他的脚前。教宗说，看到这所有的孩童在前面这里多么美好，请为他们鼓掌。教宗感谢该堂区的热情款待，并提到圣堂的名称耶稣圣心，它象征了爱，上主无穷尽之爱的慷慨。上主的爱不问国籍，如同圣堂庭院里聚集的1000人来自不同国家。教宗指出，他们代表了这份团结、共荣和手足情谊，这唯有耶稣做得到的和睦共处。正是耶稣的爱，他的怜悯，使我们今天早上团聚在一起。当天是咨询期第一主日，教宗在弥撒讲道中表示，尤其在这咨询期内，我们蒙召重新发现洗礼的恩宠，它是在我们内的生命之源。接着教宗阐述第一篇读经中元祖父母在伊甸乐园里受诱惑的经历，以及福音所记载的耶稣三退魔鬼诱惑的事迹。教宗解释说，福音似乎回应了自古已然的两难处境，我能够圆满地活出自己的生命，同时成行天主的旨意吗？或者为了得到自由和幸福，我必须摆脱天主？ 这个疑问并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却在那些每天选择在这堂区周围行爱德、奉献自己的人身上具体成型。当初正是教宗梁十三世要求圣包斯高在城市独特的十字路口兴建这座圣堂。梁十四世将每个信友视为关怀的根据地，期许他们应对这个交通枢纽的特殊挑战。事实上，这里有为数众多的大学青年，为工作每天往返的通勤族，找工作的移民，以及那些因着慈幼会师的举措得以在这里隔壁的中心与意大利同龄人相遇，实现融入计划的难民青年。此外，那些无家可归的弟兄姐妹在火车站附近的民爱中心得到款待，并在教会的穷人宿舍找到过夜的地方。教宗指出，在短短几米以内，人们能够碰到这个时代的诸多矛盾，生活安逸的人们从容的往来，以及那些连一张床都没有的人，善的极大潜力和猖獗的暴力，对诚实工作的渴望，以及毒品和卖淫的非法交易。为此，教宗邀请该堂区团体在当地做个福音的教母。弥撒结束之际，本堂神父奥尔蒂斯赠送给教宗一幅耶稣善牧的圣像画，感谢他的到访。教宗此行也参观了圣包斯高神父住过的房间。最后，教宗在圣体龛前祈祷片刻，然后再返回梵蒂冈。旷野、魔鬼的诱惑以及依靠圣神，虽然圣神并未免除人类处境的艰辛，却提供一个对抗欺骗与陷阱的方法。这就是耶稣经历四十天严峻试探的背景，也是四旬期第一主日礼仪所宣讲的内容。教宗梁十四世2月22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以此进行了要理讲授。教宗称，走向主的复活奥迹是一段光明的旅程。教宗指出，福音所教导的做补赎不是目的，而是达到圆满喜乐的行量。它不仅是一种途径，使人面对自身的限度，也是超越这些限度与天主密切契合的大好时机。2万名信友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聆听教宗的讲话。教宗说，礼仪借着生命之言邀请我们将四旬期视为一段光明的旅程，通过祈祷、守斋与施舍，我们能更新与上主的合作，实现我们生命的唯一杰作。这意味着让他来消除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造成污点、治愈的伤口。我们也要努力让生命绽放出一切美善，直至爱的圆满，这是真正幸福的唯一泉源。接着，教宗援引圣保禄六世教宗的话，指出补赎非但不会使我们的人性贫乏，反而使其充实、洁净和坚固。教宗梁深知，面对恶的挑战，人们会感到气馁，去寻求那些不费气力就能获得满足的捷径。教宗提醒众人警惕财富、名声与权力的欺骗。耶稣也曾受到这些诱惑，这些诱惑 其实只不过是我们为喜乐而受造的可怜替代品。最终，他们必然且永远无法满足我们，并使我们感到不安和空虚。最后，教宗依循圣奥斯定的指导，劝勉众人从祈祷和慈悲善功的泉源中得到坚固。在这个为善的静默愈发罕见的时代，教宗鼓励众人通过具体的课迹去寻找和推广静默。让我们为静默留出空间，暂时让电视、广播和手机静音。我们要默想天主圣言，领圣事，聆听圣神的声音，他在我们心中说话。我们要在家庭、工作环境、团体中彼此聆听。我们要将时间奉献给孤独的人，尤其是年长者、穷人和病患，放弃多余物品，将节省下的物品和有需要者分享。值此斋戒月与思旬期交汇之际，愿我们内心的转变成为更新世界的催化剂，使战争的武器让位于和平的勇气。这是圣座宗教交谈部为穆斯林斋戒月和开斋节发表的信函中所写的话。该信函由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科瓦卡德书记与秘书长坎卡纳马拉格蒙席签署，日期为2月17日。书记写道：和平，这是我对你们每个人、你们的家庭以及你们生活的国家的热切祝愿。信函中还提到，正如教宗梁十四世所强调的，这种和平源于心灵、思想和生活的解除武装，这是天主的恩典，通过对话、正义和宽恕之爱来滋养。在表达关怀、团结和尊重的同时，信函中也强调了这种立法上的上至安排，因为基督徒正在善度思旬期。在这些灵性浓厚的时刻，人们会认识到自身的脆弱，而在这个信息过载、充斥着各种叙事与对立观点的时代，这种脆弱会使人陷入绝望或诉诸暴力。对于信众而言，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道路。我们基督徒和穆斯林与所有善心人士一道，蒙召去憧憬和开辟新的道路，使生命得以更新。这一切的实现是因着祈祷、净化我们内心视野的斋戒以及具体的爱德善行。科瓦卡德书记表达了教会对穆斯林弟兄姐妹的关怀，特别是那些因渴望正义、平等、尊严与自由而在身体或精神上抗争或受苦的人。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是我们共同的磨砺经验，还有为我们受伤的世界带来和平这一神圣使命。书记祝愿在斋戒月和思旬期期间，我们内心的转变成为更新世界的催化剂，使战争的武器让位于和平的勇气。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批评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批评的本质，然后探讨面对负面批评的心态，再而列举如何转化批评成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批评的定义是对事物进行分析，评断是非优劣，并常指针对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因此，批评带有指出优点和缺点并加以评论，或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其实，凡事皆可有优点和缺点两面，只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做出评论，两者都可以。但要注意表达的态度、方式、语气、重点等。批评的特质和影响力可以是负面或是积极建设性。那么该如何表达批评？建设性批评的表达技巧，时机或适合的时间。首先冷静下来后再处理问题，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处理。表达的方式，关注行为本身，而非针对个人的人格或性格。最好用主体的我作为开头，陈述批评的感受和需求。做好准备，要明白接受建设性批评也是健康关系的一部分，因为被批评的一方可能是处于一个容易受伤的心理情况。要平衡，批评通常是被视为负面的评价，或甚至被视为挑剔。被批评的一方常会有要保护自己、要澄清、要辩驳等倾向。因此，每提出一个批评，至少要用五个赞美来维持正向的氛围。在一段人际关系中，建设性的批评是有益的，应关注的是具体行为而非个人的人格，且主旨是在促进成长和相互支持。然而，如果批评持续不断，针对个人或攻击其人格，就会变得有害且具有破坏性，导致怨恨，可以导致关系破裂。关键的差异是在于建设性回馈和破坏性批评。建设性回馈能够建立信任和亲密感，而破坏性批评则会侵蚀这些关系。然而，尽管是建设性的批评，也没有任何人是喜欢被批评的。那么，当处于被批评的情况时，要如何适当的应对？应对批评的建议：一、不要急于证明责任不在于自己。即使是事实，我们面对批评时，会本能的想要争辩，甚至是激烈的否认。虽然有时候事情的过错可能的确是由其他人造成的。二、不要在批评者身上找问题，那就是试图对批评者人身攻击。三、不要过度道歉，虽然问题是因为自己过失或错误，但不需要矮化自己为平息情况。四、不要放过进一步阐释和澄清的机会，把该表达的尽量表达，而不是要委曲求全。五、不要沉湎纠结于对方的批评。尽管可以练习上述面对和处理批评，但因无论批评是负面或建设性、积极的，始终怕使人感到受伤，因为受伤的主要原因是 自尊心受损。在负面批评中，一般人会产生自我防卫反应，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有人会想逃避，有人会因此伤心和害怕，也有人会愤怒和出现对抗行为，并且反弹，甚至向对方反击，造成彼此间无休止的恶意批评。这时，人际关系免不了会受到破坏，待人处事的积极性和工作效能也会因此大幅降低，造成经济和心灵上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转化批评为成长动力，建立更健康的自我形象。
怎样转化批评为成长的动力呢？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写作心灵的日志。遇到挑衅和负面批评时，记录一下心中的自我评价是什么。先写下对方批评你的具体内容，包括何人，对方在批评中针对的所有人，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吗？何事？对方在批评中针对的所有事，不论是表面上明显的事，或是一些隐藏的事。何地及如何呢？留意事情发生的过程、始末及时间、地点等，力求全面掌握事件的客观事实。为何呢？尽量客观地推断出对方做出批评的可能动机，然后静心判定你认为最合理的动机。然后是仔细思考对方的批评动机，以及动机对自己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努力提升自我认识，例如家庭成长的背景、个人工作的强项、过去感情生活等等，建立和突破自我的有效途径，例如多安排自己在使自己感到舒服的人群中生活，让懂得欣赏你的人帮助你建立更正面和健康的自我，也要多练习向这些欣赏你的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正面或负面感受。第二个建议是发展自己的正面情绪，包括宽恕和接纳。若在检视被批评的过程中感到心中受伤，可先在日志中写下受伤的感觉，例如哀伤、羞耻、惊慌、愤怒和内疚等，让自我从受伤中逐步离开负面的伤害，处理好使人受伤的负面情绪，并且进入完全的宽恕和接纳。因为只有宽恕和接纳能够转化批评为自我突破的真正动力。虽然我们可以练习处理和在面对负面批评的建议，且把负面批评转化为成长的动力，但是最好的生活态度是要强化转变思维，多些留心自己对别人的批评，留心对别人批评的目的用意，尽管是为了改善改进具体的情况，要尝试多用建设性正面的批评。现在我们来看看表达的不同方式。先举一个例子，负面性的批评是你的演讲缺乏视觉吸引力，而且你看起来离观众很远，你需要在演讲和参与方面下功夫。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是这样的，您的演示结构良好，有效地涵盖的要点，为了使其更具有吸引力， 请考虑添加一些视觉效果来支持您的关键想法，并与观众保持目光接触。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负面性的批评是，你的解决方案有缺陷，缺乏创造力，面对挑战时，你需要更加批判性的思考。那么，建设性的批评是这样的，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提高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请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考虑集思广益的替代解决方案。我们看，正面批评的特色是关注具体的行为，主旨是在促进成长和相互支持，因为被批评者对建设性的回馈能够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且帮助成长。虽然有俗语说忠言逆耳，可是若以建设性的表达让被批评者能开放接受，得到鼓励和支持，批评就成了改变的动力。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批评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批评的本质，然后探讨了面对负面批评的心态，再而列举了如何转化批评成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批评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